非常的感谢神啊，能够再一次和弟兄姊妹来敬拜神啊，不但用中文国语来唱诗歌，刚才我们也可以用广东话听见广东粤语的团契啊，能够唱那么美的诗，我们的心里面感谢啊，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把那个信心放在我们的里头啊，我们的主何等愿意每一个人啊，生命中间都因着信啊，叫我们在地上有盼望有喜乐。今天早上的经文是根据路加福音第15章，刚才我们已经读过。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整个的15章是说到这一位的神在地上因着人的罪所造成的苦难，在这些苦难中间有一天这位的神他能得着喜悦，他不单是一位用公义用圣洁来审判我们的神，他也是满了喜悦的神。刚才所读的圣经在整个这一章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有三次就提到这个天和地一起来庆祝的事。那么在第七节这里耶稣就讲到头一个比喻，在比喻的里面讲到有一个人有100只羊，他丢了一只，找回那一只羊以后他告诉我们一个结果。第七节我们再一次读好吗？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那么在耶稣讲完第一个比喻以后又讲到第二个，有一个富人有10块钱丢了1块钱，他就点上灯打扫房子去找那1块钱，找着以后那个结果在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第7节说找到那一只羊在天上有欢喜，第10节告诉我们找到那1块钱啊，给我们看见那个欢喜扩大了，天上的使者众天使也一同和神在那里欢喜。然后耶稣就讲第3个比喻，有一个父亲有2个儿子，有一个儿子这个离开家成了浪子，后来这个浪子回头了，那个结果是在第32节，我们请一同来读。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你看见这里讲到欢喜，欢喜更大的欢喜啊，理当欢喜。我们看见说这3个故事有3个主角，虽然角色有改变，可是我们看见主题没有改变。这个主题就是说到当失去的迷失的丢掉的找回来以后，天和地就有了欢喜。那么我们看见这是神自己所有的喜悦，神所有的心意，盼望失去的能够找回来啊，迷失的能够再一次带回来。可是我们却看见说耶稣讲这3个比喻，他的对象是讲给谁呢？这个对象乃是对着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上一次我在月初的时候来跟各位说，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 Haborim。 Haborim 在希伯来文就是他们是宗教的精英分子，他们是以色列百姓宗教的领袖。如果他们是神所差遣的，神所兴起来要带领神的百姓的，他们要明白神的心，他们要靠近神的心。可是我们看见这一些自认为他们是宗教领袖，自认为他们是熟悉知道神的律法，文士就是解经家，就是抄写圣经，就是明白圣经明白神的律法的，这一些人他们对着神的心意却完全不了解，没有跟神的心相接触。那么我们也提到这一节的开始，众税吏和罪人，这个众税吏和罪人是什么人？ 在法利赛人，在宗教的领袖的眼中，税吏就是卖国贼，税吏是犹太人从罗马人那里花了高的价钱买来收税的权，然后在税关上，在这个设下这些关卡，然后向人收买路钱，当收的以外还要叫人额外的拿出来来给他们。所以这些人呢，在法利赛人，在宗教领袖的眼中，认为这些人是卖国贼，是油奸。税吏和罪人，这一章的圣经一开始耶稣讲的第一个比喻，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听耶稣讲道让他们能得着生命的方向，生命的亮光，生命的这个启发，让他们的心能够再一次的得着苏醒，得着正确的道路，这不是一件好事吗？可是法利赛人和文士这些宗教的领袖却对着这些人能够来到耶稣面前完全没有一点的认同，没有一点的好感，他们认为这些人来听耶稣讲，如果耶稣是神的使者，从天上打发来的弥赛亚，来拯救这个罪人的，他应当知道来到他面前是谁。这些人是他们所憎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法利赛人认为税吏和罪人是不洁净，他们不能够走进到他们的会堂里头来的，更不能参加他们任何犹太人的这个社交的这个活动的，所以在他们来讲，是这一帮人是他们所厌恶的，所轻看的，所弃绝的所远远要躲开他们的。但是主耶稣是为着这一帮人而来，他愿意接住他们，他愿意接纳他们，而且还跟他们吃饭。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你跟谁吃饭呢，你就跟他认同，你就跟他呢相似，你就跟他接触。所以他们不能理解耶稣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的耶，自称为他是弥赛亚的，却跟这一帮人能够在一起。那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来就是愿意寻找罪人，他在这里就讲这些人呢，他们不明白天上的神的心。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故事很简单，我们提过这段圣经里面是一个比喻，而一讲到比喻呢，我们注意它里面有四个主要的层次。第一个比喻总是用当时的人所明白的发生的事摆在一件真理的旁边作为一个陪衬，作为一个比喻。所以先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大家都知道，家喻户晓，没有一家没有丢过东西的，所以呢就讲到这个失羊的比喻。然后这个故事里面它所发生的事，有100只羊，有一只丢了，这个牧羊人把99只都丢下来去找那一只，这个事情对吗？这个事情合理吗？这个事情里面的伦理道德是什么？这是比喻的第二个层次。第三，这个比喻里面说到神，神学就是对着神的认识，对着神的知识这个比喻里面把神表明出来是怎样的一位神呢借着这个读比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最后这个比喻里面讲到基督是什么Christology 讲到基督是什么。所以我们上次已经看过，这个法利赛人文士不要跟罪人有关系，可是耶稣却愿意他们明白明白神的心，愿意把耶稣基督自己这个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救赎主能表明在人的面前。耶稣讲故事给法利赛人和文士听，为什么呢？因为要引起他们兴趣。为什么呢？因为要引起他们以后发问说为什么如此，为什么这个故事这个比喻是如此，然后把他们引入到故事里面，让他们能够认同，让他们明白说原来他们就是故事里面的角色。一旦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知道他们自己是故事中的角色，那么耶稣就可以更进一步让他们看见你没有办法避免的那个应用那个结论应用要在他们身上也应当发生。那么我们看见呢，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故事里面主要的都是一样的，不管是羊丢了，不管是钱丢了，不管是儿子丢了，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一个就是失去了，有丢掉的 lost， 第二个去寻找，去 seek， 去找他。第三个就 found， 就找着了，得回来，然后最后就邀请人一同来庆祝 celebrate。 所以你看见这一个是讲到比喻的里面呢，所有的这个主要的内容。那么这个耶稣在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就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耶稣在这里先讲到有一个人，这个牧羊人，他有一百只羊，结果呢丢了一只。耶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耶稣知道在犹太人中间，牧羊人是看为被人看为不是高层的人物。牧羊人事实上就是harass， 刚才讲到的税吏和这个罪人那一类的，是属于不洁净的，是属于在所有的犹太人的这个合法的劳工中间呢是在底层的你看见说这个牧羊人呢是在当时呢不被人所看重所以你记得当神看见以色列百姓流离失所，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他就差遣天使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呢来报告神的喜信神的儿子降生的时候报的喜信报给谁呀？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报给牧羊人。所以牧羊人大吃一惊这么重大的信息怎么不在宗教领袖那里，是向他们来宣告呢？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却跑到旷野向着我们这些牧羊人来报，他们大吃一惊大吃一惊。你看见说主耶稣乃是临近谦卑痛悔的人，主耶稣阻挡骄傲的人。这些宗教领袖自以为他们自义，自以为他们圣洁，自以为他们懂得神的律法，神没有把这样重大的消息去告诉他们，神却告诉牧羊人。这一些在犹太人中间看为是卑贱的，看为是不洁净的，他们所不能够接受的，所弃绝的人，神却怜悯他们。你再看这一节圣经，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你注意前面我把这四个字，中文是圣经四个字，我特别加了一条线，你们中间。耶稣对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说，你们中间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话呢，是你们自以为你们是宗教的领袖，可是你们现在当牧羊人，你知道吗？把他们当成牧羊人这是他们觉得是被冒犯的，觉得是他们是这个不喜欢的他们觉得说呢，任何在以色列人中间如果被人尊敬的人，绝对不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卑贱的人，一个牧羊人他们遵守律法的犹太人受人尊敬的，他们不把他们自己当成牧羊人虽然在旧约圣经的里面他们知道说神是他们的牧羊人。刚才我们唱我们是主羊那首诗歌你记得哈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什么牧者他们提到这个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以赛亚第四十章十一节，他要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他们知道说，以色列百姓知道说，旧约时代的神被描述成为牧羊人好几次诗篇二十三篇，以赛亚四十章以西结三十四章等等等等，都提到神在那里牧养以色列百姓，就是带领他们牧养以色列百姓，就是让他们能得着保护，在仇敌面前得着保护。牧养以色列百姓，就是让他们不再觉得干渴，能找到 有地方喝水。刚才我们所唱的那个我是主羊那个时候我们高中的时候就唱这个歌了，唱了每一次就还很乐，因为在 常常看见有绿的草地，有看见有羊啊。那么我们躺在绿的草地上面唱这些歌的时候，那是我们这一首诗歌的那一幅图案。可是以色列那里这些羊在旷野，那不是那一幅的景象啊。等一下我再给你们看这个图片。但是总之呢，讲到神是牧养他们的羊，就说明神自己在带领，在保护在供应等等这一切。也提到他们的领袖，以色列人很尊敬的一个领袖是谁啊？摩西，对吧？摩西在成为以色列百姓领袖之前，他在他岳父的家里面，在米甸的旷野做什么人？做牧羊人。牧羊多久啊？40年的时间啊。所以他们虽然法利赛人厌弃牧羊人，把牧羊人看得很低，看得很卑贱，不愿意跟牧羊人接触，可是他们也知道牧羊人是他们伟大的领袖摩西。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学家Jeremias， 他也提到，在他的这个著作里面，他们相信呢，在以色列人中间，牧羊人呢是不诚实的，牧羊人不 honest， 牧羊人常常什么？常常偷别人的牧场啊。牧羊人呢就走的，看到那边有一块这个草地了，他的羊可以吃，他就在那蹲下了。他说我站的地方，这地方就是我的，所以我的羊就可以了。但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是贼。你记得主耶稣讲了比喻好牧人，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盗贼来是做什么呢？是毁坏，是偷窃，那就指这些牧羊人。这些牧羊人呢是不诚实的。所以在法利赛人的眼中呢，那个牧羊人呢，那肯定那不是一个尊荣啊，那不是一个，对他们来讲不是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工作。虽然他们被冒犯了，耶稣不管，耶稣不理他们被冒犯，耶稣继续讲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那一只99只撇在旷野。这个牧羊人呢有100只羊啊，我想这个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很少有。因为一般的人家里面，除非你很富有，如果你很富有的话呢，你顶多就是15只羊，不可能有100只羊。而且呢，这100只羊呢，他们这个做牧羊的工作呢，不像今天的这一帮人叫做贝都因人。今天在以色列啊，贝都因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是在全世界唯一的，除了我们中国的蒙古那一代的人，他们做畜牧的，住在蒙古包里面，不住在有房子的里面，唯一的，他们是住在旷野，是住在帐篷里面的。那么这些游牧民族今天在以色列各地方呢所看见的在这个埃及也好，在约旦也好在以色列这几个地方，我去过的地方看见的，他们就是像这样的牧羊人，在前头带着一群羊到了你看这个羊呢走的不是草地就是石头子地，就是崎岖不平的。然后呢他们住的地方呢就是羊毛所搭的这个帐篷，住在那里的。他们有草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帐篷就搭起来了，草吃完了然后他们就换另外一个地方再搭帐篷了。那么这个圣经里讲的牧羊人不是游牧民族游牧民族是没有固定的住的地方没有乡村，没有家那是贝都因人。而这些牧羊人呢，他们是住在乡村里头他们过乡村农夫的生活。那你记得说他们刚才讲的这个第五节圣经里面讲的第五节说，找着了那只羊，带回到家里面，就招家里面的人一同来庆祝，对吧？那么原来他们是住在这个牧羊人的这个像农村一样这是牧羊人所住的地方我找到的。那么这个所以一般的人呢，你如果就是富有一点，你了不起15只羊，普通的呢贫穷一点呢，可能2只羊，可能呢5只羊就是。那么 这怎么会有一百只羊呢？原来是住在这个农村里面，牧羊的这个村庄的里面啊，把羊集合起来，然后呢，找五个牧羊人，成为牧养这一百只羊，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带到有草的地方，找到有水的地方啊，去那里。而且他们找这个牧羊人呢，不会找雇工的。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讲的说，耶稣是好牧人，他来为羊舍命，他不像雇工。雇工呢，就是请来的，就雇来的啊。那么呢，而且雇工会偷啊，会毁坏，会杀害啊。那么这个他们不找陌生人，他们找个牧羊人，是他们村庄里头的人，愿意受苦，愿意受这个日晒，愿意受这个劳苦的工作啊。这些人他们花了这个愿意花代价的人去做牧羊的工作。那么现在呢，牧羊人有一百只啊，现在有一只丢失了。对着牧羊人来讲呢，这个牧羊这是另外的这个是个图片，给你看见啊。但是这不是以色列，我就给你看见说这个牧羊人带羊到旷野去。那么这是以色列，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呢，他们到了这个牧养的羊的这个地方，牧羊人他们就有个规定，这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你牧放照顾我的羊，不能把羊搞丢了。不能把羊搞丢了，你一天把羊带出去啊，去让他们吃草，到了晚上把他们再带回来的时候呢，活的要带回来，死的也要带回来。因为羊在旷野呢，你这么大一群在那里，也有野兽在旁边啊，想办法在这个羊呢不合群的，不跟大家在一起在羊群的角纵里面，它在边上的话，那么这个野兽就把它吃了，把它咬了，把它叼走了。然后你去抢，这个牧羊人去抢这个羊，最后剩下一口肉，一口羊的这个肉，你也把这个肉要带回来，不管是活的是死的，剩下一口都要带回来。这些法利赛人都知道这个规矩的啊。这个牧羊，因为呢，也许这个羊是属于那一个只有一家只有两只羊的，一只养着羊的这个有一只羊被野兽吃了，那么你现在怎么向那一家主人来交代啊？那么你就给他看说，你看这是我从野兽嘴巴里面抢出来的，就剩下这一块肉啊，让他们看见说这个牧羊人负起责任。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啊，假定你是牧羊人，你有一百只羊，你负责要保守他们，看顾他们啊。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因为他们呢是有5个牧羊人一起牧养100只羊，所以把这个99只羊啊放在旷野呢，不是说没有人管了，还有剩下的这个牧羊人。可其中有一个牧羊人一定要把去那只丢的去找回来，他不能说反正我有99只嘛啊，那有什么了不起，丢一只有什么了不起，我还有99只啊。那不，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那丢的那只羊可能它的主人只有2只羊，一下子一只羊丢了，那么他必须要去把它找回来。他也不能说哎，我太累了啊，一天工作下来了，我回家先冲个凉啊，先喝个水，先吃个饭啊，然后呢天亮了我再出去找这个羊啊。他不会的，他立刻放下来就要去找那只羊。因为他知道说这个羊在旷野是非常的危险，像这样的一个环境啊，是非常的危险的啊。这个羊啊，它的这个特性，我们知道羊是愚昧的，羊不会认路的，所以一定要牧羊人的领路，而牧羊人呢，而且是在前头领路，羊在后面跟着。牧羊人不但很愚，羊不但很愚昧，羊也很软弱。如果一只羊啊走着走着摔跤了啊，这个躺在一半了，躺在那里，它只能够哀哀的叫咩咩，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自己不会翻过来的啊，它很软弱的啊。羊就是这样，而且羊呢在旷野走的时候呢，常常的因为在那里啊这样的环境啊，这个很干渴，所以羊会有脱水的危险，而地上又不平，崎岖，到处都是石头。 啊，这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这个犹太人的拉比，就是说上帝啊创造整个大地的时候啊，他做了一件事，那这是另外的，这以色列所有的羊在这样的一个山野中间啊崎岖不平的地方，那么一个拉比说，当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分布天下所有的石头，结果上帝做了一件事，把天下这个几乎呢大部分的石头呢都放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所以呢以色列那个地方呢就是崎岖的啊，就是很不容易走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呢，你去找羊啊很不容易，因为羊的颜色呢跌倒在地上的很多的尘土沾在身上，又跟你旁边的石头一根土地呢很相像，所以这个牧羊人撇下99只去找那只羊是很花功夫的啊，他要去找啊，在这个山谷啊旷野中间去找那只羊，那么现在呢找着了，回到了刚才第五节，找着了欢欢喜喜把它扛在肩上就回到家里。为什么找到羊以后啊欢喜，那当然了啊，那扛在肩上怎么回事情呢？要不我跟你说了，这个羊很软弱，羊在这个自己丢了，自己离开了其他的羊群，又害怕啊，又缺水啊，又精疲力尽啊，在那里已经走不动了。为什么羊啊不会像我们叫狗一样，嘿，跟着我啊，跟着我，他不会跟着你回家的，你要把他抱起来，抱起来以后呢，把两个脚用绳子绑好，另外两个脚用绳子绑好，然后呢放在牧羊人的肩膀上啊，是这样的，他们找到以后是这样的啊，这个你注意哈，刚才这一节圣经我要讲，还要讲一下，因为这节圣经说找着了就欢喜扛在肩膀上回到家里，这个找着了中文呢就是说找到了，英文圣经说 when he finds it， 当他找着了，这个牧羊人呢这个不是对着羊漠不关心的，牧羊人不是懒惰的不是说如果他找着了，那么这个牧羊人他在旷野，他知道他白天经过那个环境，他了解那个环境的艰难，他也知道这个动物啊所有的这个习性，他在那里仔细的找，不管多艰巨，不管多艰巨，他找着了啊，就要把它放在他的肩膀上。这个牧羊人的这个放在肩膀上这个羊啊有多重呢？一般的羊大概70到75磅。我们吃的这个国宝米50磅就很重了，是吧？你70磅、75磅，你试试看，放在你的肩膀上啊，放在你的背上，而且呢要走过山谷，再爬上山啊，再经过这些石头地，那是非常的这个困难的，非常的沉重啊，沉重。那么，但是呢，他却愿意啊，知道说他的责任。不怕艰难的把羊背在他的这个脖子上，背他的肩膀上，然后虽然走一步啊，他要停一停，好沉重啊！啊，他自己也需要水，他自己也碰见这些走在这个旁边可能有荆棘，荆棘也刮了他啊，刮破了他的手啊等等，但是他呢总是很辛苦的，他的里头却是喜乐的，知道说有人在等着。村子里的人在等着，整个的这个村里面的人啊，那个时候村子里头人呢，在那里等着啊，因为他们所有的羊啊，他们所有的羊托给这些牧羊人，现在结果怎么样呢？他们想知道那个结果，所以他就背着他，很沉重，很艰难啊，又流汗又这个口渴啊，经过这个到了家的时候是晚上。那么这个到了以后，第六节说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一同欢喜吧。在牧羊人的这个村庄里面，他们习惯做一件事，就像我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呢住在台湾的南部， 天气很热，大家吃完饭以后怎么办呢？不在屋里面待着啊，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冷气什么的，就屋里，大家就拿了小板凳坐在院子里，然后就听老伯伯讲故事啊，在讲故事，那是最，那这些牧羊人也是一样，在那里那些老人在那里讲故事，讲着讲着故事，听见人说，哎，看见了，看见有人影了，看见往这儿走了，而且看见了啊，这个看见。这个背着这个牧羊人背着羊，所以全村庄的人就一同站起来啊，在那里引颈啊，在那里望着啊，结果呢羊回来了，牧羊人带回来，全村庄一同在那里啊欢喜快乐。耶稣就把这个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就吸引这些听的法利赛人文士，把他们带到那个故事的最高峰。高峰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是一个他们所熟知的故事，可是现在耶稣要告诉他们神的心了。第七节啊，我们说过这个比喻的层次，讲到故事，讲到伦理，这个都明白了，讲到认识神，神是怎么样，然后还要讲到基督在这个故事中间是怎么样的。第七节，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脚比99个不用悔改的罪人啊，欢喜更大，欢喜的更大。在这里呢，这个第七节，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就是告诉这些法利赛人，告诉文士，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这个神的心，神的心多么盼望这失去的丢失的人能够被恢复。神乃是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你们自己宣称是神的代表，宣称你们是神熟知到这些的律法的，可是你们却远远的跟神的心不相合，你们轻看这一些税吏，这一些的罪人，你们不愿意靠近他们，而且还不愿意，还不高兴看见耶稣在这里接纳他们，耶稣在这里跟他们一同吃饭，他们非常高的这个伦理的姿态，可是在他们的心里面，在他们心里面却是跟神的心啊，这个远远的不相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行了神迹，他医治人的病，然后呢他就看周围的人，马太福音第九章说，耶稣看见人流离困苦，如同羊没有什么，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就动着这个慈心，这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所看见的人的光景，就像这个羊丢失了，是无助的，羊是愚昧的啊。那么当人走错了路，落在痛苦，落在这愚昧中间，我们什么态度？什么态度？啊，确实这个比喻，这个故事也让我们基督徒今天可以领受同样的信息。我们自称为是神的儿女，我们明白了圣经，明白了神圣经里面的所有的这些的律法诫命啊等等，这一切神所看重的一些道德，我们今天很感谢神，今天我不再被神定罪，我不再落在永远的定罪中间，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了。我们对着失丧的灵魂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周围，有没有一颗怜悯的心？我们教会有机会去接待年轻人。我们教会的开始啊，在30多年以前啊，将近40年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是从留学生中间向他们传福音、做见证开始的。我1973年到了林三刚弟兄跟徐华医生他们那时候所服侍的那个教会，在。 在纽约 Amherst。 Amherst 那个教会，我从研究所毕了业就去那里啊，去在他们中间跟他们学习，跟他们一起侍奉。那时候他们就安排我就服侍年轻人啊，我那时候26岁啊，学校毕了业啊，研究所毕业出来在他们中间。然后过了5年啊，这边 New Jersey 这边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们碰见石油禁运 oil embargo， 我不晓得那时候你们在哪里哈，那个时候呢就是中东的石油禁运，所以呢美国这个汽油呢就吃紧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你的汽车的牌照单号的啊，你在单号的天才能去加油，你是双号的双号天才加油，所以一些弟兄姊妹呢住在 New Jersey 的要到纽约到 Amherst 啊，到林三刚弟兄那个教会去聚会的话呢就很困难了，就是买汽油都很吃紧啊，多装几个汽油桶。所以他们就开始在 New Jersey， 在 Rutherford 那个地方就开始有聚会。那么在那里聚会了73年的年底那时候开始聚会。然后74年啊，他们有一位传道同工，后来呢隔了2年啊，那位同工后来有别的代理，所以就离开了，他们没有传道人。所以徐华医生呢就跟纽约的教会要人，他们说你把李大飞让他离开你们那边到我们这边来服侍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1978年的暑假，我就从纽约就搬到了 New Jersey 啊。但是 New Jersey 我们教会刚刚开始服侍，在什么人中间服侍呢？我们就在留学生中间服侍啊。我每个礼拜五的晚上啊，我没有参加教会的这些团契，我就带着教会里面的另外的一些的同工啊，我们开了1个钟头的车到 Steven Tech 理工学院，到校园里面。那个时候在那个校园里面有100位中国的留学生，而那个时候的留学生主要的是台湾、香港、东南亚来的啊。所以在那里我们就在校园里面，我们就去探访啊，去传福音。然后我在那里借了那个学校的这个教室，请徐华医生在那个教室里面开布道会啊，那么就那样的服事开始。所以我们的教会开始是从服事留学生开始，那这样的话神就把得救的人就加给教会，然后教会在人数在增加，那后来就搬到了 Paramus， 后来又搬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Wyckoff。那现在徐华医生已经到主那里去了，被主接去了。我们这些剩下的这些同工以前都是从他得到帮助的，神也一样把一个传福音的心给我们。所以我们过去从1980年开始每一年，那时候徐华医生在的时候，我们就在你们这里的南边 Long Beach Island Harvey Cedars 那个营地，我们办福音营。我们自己起先是在纽约上州，后来搬到这里，人数参加的人数增加，而每一年几百个慕道友在福音聚会短短的3天过后呢，大概有1半的人信主了啊。不但是我们自己带去的，还有其他教会弟兄姊妹也要求说一起，我们有个联合的福音营。所以现在一共大概是25个教会联合的福音营。那我们中间传福音的主所兴起的这个传福音恩赐的弟兄就跟我们说，现在我们传福音年龄层要下降，因为现在这些已经这个做事的人已经在学校里面毕了业出来，这些人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太晚了。因为现在在我们周围神所给我们打开的福音的门有许许多多的小留学生，从中国来的，念高中的，甚至于念初中的都送过来了。那我们过去几年教会的里面就开始了在他们中间 啊，服侍他们，弟兄姊妹也开放家庭接待他们，服侍他们，接送他们，把福音要传给他们。因为现在福音如果不传给他们已经太迟了，等到他们念到留学生，当他们念到大学的时候再把福音传给他们就太迟了。所以刚才严弟兄的祷告我很阿们，你们教会也是注重向儿童开始就传福音，让他们从小就能够明白福音非常重要。我们在那里今年面对一个困难，就是接待家庭不够。今年在我们那个 Bergen County 那一带啊，又涌进来了，不管是基督教的中学是天主教的中学，加在一起上百个中学生，我们能接待他们的不够，一家了不起能接待两个啊，或者三个啊，就是供应他们可以在家里住，当然他们要付房钱啊，在家里吃啊，这是他们学校的规定啊，他们这个中国来的这你们也都听过嘛。可是现在这些孩子们来了到这里的时候，人生地不熟，而且这些孩子们接待家里面接待很不容易啊。啊，我就听我们这些的同工们讲，现在的这个，因为中国都是一胎化，这都是一个宝贝，一个小皇帝啊，一个小公主，小皇啊，你叫他皇后也好，叫公主也好啊，这些起先来的时候带他们很不容易的。生活习惯也不一样啊，你这个思想也不一样。可是很稀奇，在我们中间他们有四年要念高中的时间里面，都是从起先对着福音很不屑的，很反抗的啊，这样的心，觉得我是小皇帝，我是很我要怎么就怎么生活的。但是主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对他们的照顾关怀，信了主了。啊，进了主了，一届一届的，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在接待他们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中间的刘志雄长老，他家里面住了七八个孩子，啊，都是一届一届看着他们成长。那些孩子来的时候，起先的时候在也有基督徒家庭来的孩子，但是我们看见这些孩子们，如果从小不认识主，将来这些长大了以后，一个一个小皇帝，就是一个一个这个，我们知道现在这青年人在这个时代中间所接触的、所看的、所领受的啊，然后呢一个一个做小霸王。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周围有这些人，我相信你们听过，你关心吗？你看见他们的灵魂走迷了路啊，我们关心吗？美国不是天堂。美国如果人不认识神，孩子们来到了美国那是地狱，而且下地狱的这个速度会更快，对不对？对不对？同意吗？吸大麻合法化。昨天晚上我陪我女儿去 T-Mobile Store， 然后 T-Mobile Store 呢，后来等了一个，终于等到了一个人来 service 我们，一个年轻人 service 我们，然后那个人的眼睛呢就一直不对劲儿啊，然后呢就讲话还讲了，他在那 service， 然后我女儿就跟我讲，出来以后叫爸爸，你闻到了没有？我说闻到什么？我鼻子不好。这个人刚刚出去吸了大麻进来了。我们女儿你在美国长大，这孩子他们很清楚的，他们学校里面啊这些。所以你看见说堕胎啊，现在又是同性恋合法化。所以我说美国是监牢，美国是监牢，越来越基督徒成为少数，我们是 minority。 我们有没有看见保罗的那个负担？保罗说我不传福音我就有什么？有祸了。我记得我在中学16岁信主以后，第二年我们学校里发生另外一个中学生，我是男学校，一个孩子把另外一个孩子拿刀，童子军那个刀把他杀死。我那是深深的感觉说，如果不向同学早早传福音，如果他早信主，他不会做这个事，而那个丧命的那个孩子也不会命不会丢了，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今天我们真是愿意主耶稣在这里讲这个比喻， 让我们看见天父的心，天父的心。一个罪人悔改，比那99个不用悔改的，其实不是不用悔改，99个耶稣就是说，你们这帮法利赛人，你们这帮文士，你自以为不用悔改。那当今天对着我们来讲呢，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已经悔改了，所以我们不用悔改。可是呢，在那里这些迷失的，这些失丧的，耶稣基督来，路加福音19:10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失丧的人。主耶稣来就是这样啊，他不是单单来这里把人造了以后摆在地上叫人受苦，他在这里拯救，在这里关心啊。主耶稣说他是好牧人，他认识他的羊，他的羊也认识他啊，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并且为着羊来舍命。你们这些法利赛人不在乎这些迷失的羊，那些人你们轻看他，拒绝他，不跟他接触。我呢，我来了，我愿意接纳他们，我愿意跟他们吃饭，我愿意关心他们，你们却一直不断地在那里反对。你们了解神的心吗？你们了解神的心吗？你们只顾着你们自己，哎呀，不要沾染他，免得我变成不洁净了，免得我这怎么样了？上次我跟你们提过，他们连吃饭都很困难，是吧？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来，他就是来为着我们舍命。所以基督徒呢，我们。